等一下你会看到贾母吃饭的那一段的精彩，就是贾母吃饭的时候，原来是各房都要供养菜来啊，因为她是第一代，她是一个老祖母，所以她的儿子辈、她的侄子辈、她的所有的孙子辈、孙媳妇，每一房要拿几样菜来，就是表示我们今天吃的最好的菜，我们先选几个小碟拿来给贾母。所以你知道贾母吃饭的时候，那个桌子前面堆的是很吓人的，为什么？因为家族太大了，家族太大，所以每一房都要拿菜来。所以贾母说，干嘛还摆这个规矩？说我们以前繁华的时候有扶凑的习惯，扶凑都是车子边，这两个字就是车轮，不是有很多轴吗？中间那个中心的地方叫扶凑。那所以我过去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大树，所以每一个家族要供菜来给我吃，所以我是那个中心。可是他说现在家族这么大，已经都四代了，有很多都住得很远了，干嘛还用这个习惯，这个老习惯他说可以捐了吧，捐免，就是去除掉了。所以贾母其实是有意做某些改革，可是你可以看到不管家族或者社会，改革真不容易，因为有些老习惯其实不那么容易动的。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改革者的在历史上的寂寞啊，包括我们常常提到的王安石，或者明朝的张居正，这种改革者是非常寂寞，因为他所面对的并不是制度的改换，而是说人的习惯怎么去去除，那个东西是最难的。所以从这个部分你也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社会这个老习惯形成了以后，他要去动摇他都很不容易。所以贾母虽然讲了这句话，说以后可不可以免了，我也相信贾母其实不止这一次，大概讲了很多次，说每次吃饭就面对一大堆来的菜，而且大家也没有商量，所以可能每一家的那个菜拿来都是鸡，大概贾母也觉得真无聊，干嘛用这样的方法。所以这里面都是说因为四代的习惯累积下来以后变成了某一些积弊，注意这两个字，积弊是累积的弊端，最早不一定是弊端，可是你累积久了以后你自然就变成了弊端。所以贾母就有一点厌烦，说可以免了吧，可是还必须问说，这是什么菜，这是什么菜。那他的儿媳妇贾政的太太王夫人，就是宝玉的妈妈，说我今天吃素，我们知道初一十五是吃素，他是信佛的人，所以要吃素，所以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我今天就是，面筋，就是这个豆子做的面筋类的东西，这样那很简单。那么贾母说，哎，我还蛮喜欢吃这个。还有一个是椒油纯鸡酱，椒是花椒，不是辣椒，花椒跟油炒过以后拌的纯菜。我不知道大家应该知道纯菜，就是大概这个季节在江南有一种像小荷叶的那个嫩芽叫纯菜，草字头一个纯洁的纯，这个字有不同的写法，就是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个做官的人后来不想做官，就是他想到了纯菜跟鱼羹的那个菜，他觉得做官以后都没有吃到那个菜，他就不做官，就辞官回去吃这个，就是纯菜。那纯菜现在我们有蛮多机会可以吃到， 它入口很滑嫩，非常滑嫩的一种东西，就是水边的一种水草的这种东西，把这种东西捣成浆，像桂花酱一样叫纯菜酱，然后拌那个椒油花椒油的一个菜。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富贵人家吃的东西其实不像我们想象就是什么熊掌啊什么奇怪的东西，其实是蛮一般的东西。那特别是这个椒油纯鸡酱，所以台北现在有很多的餐厅在做什么红楼宴，那我吃过一次我吓了一大跳，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椒油纯鸡酱，那老板就偷偷跟我说我做这样菜我根本赚不了钱所以他们一定要去做熊掌什么的他们才赚得了钱，可是那是想象的红楼梦的红楼宴，真正的红楼宴可能就是面筋，可能就是椒油纯鸡酱。其实它并不是材料的贵，它是做工的贵，我说做工的贵是因为你花费心血在里面做。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贾母这一天吃的几件东西，面筋，椒油纯鸡酱，还有这个它叫做红稻米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紫米，紫米粥。紫米是江南很重要的一种稻米， 它介于一般的米跟糯米之间，有一点粘性可是又没有那么粘。那现在我们在台湾很容易吃到这个紫米粥了，紫米熬的粥或紫米做的糕点也有，我第一次吃到是大概80年代在南京， 吃到紫米的东西，那个时候才知道《红楼梦》讲的红稻米是这个东西。那这个部分比当时的江南的白色的米要贵，所以是特别给比较贵族系统吃的。因为等一下你就会发现，贾母吃完了以后，轮到下一辈的媳妇辈吃，就是尤氏吃了。尤氏吃的时候又呈现出一个习惯，他就把什么银蝶啊，就李纨的丫头叫银蝶，蝴蝶的蝶，说你们跟我一起吃吧，啊，我们不必摆排场了。所以他又是一个破坏阶级的人，就是尤氏一直在表现出我们有没有外人，我们干嘛说一定要跪在那里捧着一个脸盆，或者是我吃饭的时候你们站在那里看。他就说你们都坐下，我们一起吃。他说 我不习惯一个人这样吃饭。然后这个时候端了一碗饭来，贾母就讲话了。贾母说，哎，你们怎么那么没规矩，你们怎么拿了一个白稻米饭给尤氏？那么意思说主人吃的是紫米，一般的人吃的是白的稻米。就那个丫头就回答了一句说，现在紫米不够，我们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准备的紫米就是给你吃的，给王夫人吃的，给王熙凤吃，给探春，都是主人辈吃的。可尤氏不是在这里开火的，他是宁国府的人，今天偶然来，多了一个人，我们没有那一碗紫米粥了。贾母就叹了一口气说，怎么现在都是可着头做帽子，就头有多大就做多大的帽子，意思说一点多余的都没有了。你注意一下，七十五回串了好几个东西在讲家族要败落。家族的败落当然有一部分是经济也不够了，就经济能力也不够，所以贾母就叹了一口气说，以前怎么可能连这一碗紫米粥没有，就是连多的这一碗紫米都没有，所以给尤氏吃的是那个白稻米的东西。那尤氏刚好又是一个好说话的人，说，哎，没关系了，我就吃这个白稻米的。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七十五回都是细节，可所有的细节指向一个焦点，就是家族没落啊，江南甄家抄家，尤氏的家族里面的管理的疏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贾母在吃饭的时候这些菜的这些东西，然后当然贾母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供来的菜不只是素的东西。我们说王夫人因为吃素，说我今天给你的是面筋还有焦油纯鸡酱，那其他的送来的东西他就问这是什么。鸳鸯说这是看不出来是什么，可他特别找人去问，说是鸡髓笋啊，鸡髓笋，鸡的骨髓熬酸笋的一种汤啊，鸡髓笋汤。那这一段很好玩，就是你会发现说鸳鸯是贾母身边了不起的一个特别助理，他每一道菜送来的时候他一定要看是什么菜，因为他等一下要跟贾母报告。所以大家知道你去一个讲究的餐厅，这个餐厅的老板不会不告诉你这是什么菜。我们现在常常试试看，就是说你到那个当然一般的小店 你不能要求他，可是如果是比较贵的这种餐厅，你问那个服务生说这什么菜，他说不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 他不应该这么贵，因为他连这个菜是什么他都不知道，因为没有培训。可是鸳鸯每一道菜都知道。贾母问他说这是什么菜，他说我刚刚看不出来是什么菜，我特别打发人去问，他们说是鸡髓笋汤。可以看到特别助理的重要性，就是贾母身边的人还是了不起的，所以他跟尤氏不太一样，尤氏大概就糊里糊涂，可鸳鸯是精明的不得了，他觉得这个家族的管理一定要清清楚楚，所以等一下贾母会问这是什么东西，我不能不知道。他说鸡髓笋汤，好，鸡髓笋汤。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些房里送来的东西，特别说外头的大老爷，就是贾赦，贾赦就是贾母不太喜欢的那一个晚辈啊，就是因为这个晚辈曾经不知天高地厚，跟贾母要他身边的丫头鸳鸯去做妾，那这个老妈当然气死了，就是不喜欢贾赦这样，所以贾赦就送了风烟果子礼啊这些东西，肉类的东西，贾母就说啊，拿去给宝玉黛玉吃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很小的细节，可是也在反映出人的某一种爱恨。我的意思说，如果你今天做一个老祖母，然后你大概有四个儿子八个孙子，然后他们都跟你说，哎，我们去郊游啊，去看电影，然后你就看那个老祖母坐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有四个儿子八个孙子的不同的建议，加起来就十二个建议，而最后他说，哦，我去做什么时候，你注意这里面大概有一个不知道的偏心，因为他特别疼 那个儿子或者那个孙子。其实这里面你看贾母扮演的角色很有趣，就是他其实很疼贾政，所以因为疼贾政，所以疼王夫人，所以疼宝玉，因为同一房，同一房。可他对贾赦的不喜欢反映在那个菜里面，说、啊、这个菜拿去给谁给谁，他就没有吃啊，他就给他，或者说把这碗肉给蓝小子贾兰。当然也有一个意义是说贾兰正在发育，所以他觉得小孩子需要吃肉，他就把肉给那个。所以那个老祖母是一个集散中心，所有的菜要集中到他的房里，然后他看一看说，所以我留哪几样吃，哪几样分出去，分到不同的房里去。他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调配的一个中心。所以这里面还是看到《红楼梦》维持它的繁华一个最重要的秘密，是因为有一棵大树，这个大树就是贾母啊，就是贾母。因为贾母还有当年创业的某一个中心地位在那个地方，所以《红楼梦》一直在流行一句话说，树倒猢狲散，这个大树一旦不在了，住在树上的猴子全部都要散掉，那么这些猴子就是下面的子侄辈。那不要忘记这个大树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般家族的伦理里比较不容易感觉到那个大树的稳定力量，因为大部分是小家庭的结构。可是其实我们大概我们的童年的时候都感觉得到，就常常因为这个老人家的大树的稳定性，那个家族里面的某一种人的和睦或者势力的清明都是因为他。就是有时候是因为这个老人家走了，你才想到说，哎，真是很稳定，那个家族每一年至少有几次的聚会，如何如何，都是因为他维持在那个东西。可是当他一旦走了以后，很多东西就不见了，包括可能清明节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个什么仪式，或者中秋节一定要聚一聚这种事情，因为这个老人家不在，大家也各自就散掉了。所以树倒猢狲散的意思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或者不容易觉察到的中心的力量，那就是贾母啊，就是因为他是《红楼梦》里面唯一存留的第一代啊，那个第一代在那里，虽然他不管事情，可是他构成这个稳定的中心力量。所以因此我觉得可能大家会发现在75回里面贾母都在轻描淡写，可是贾母的某一个在这个家族里面发生的巨大的这个影响力全部表现出来。可是贾母有点累了啊，那个第一代创业到这个年纪，他说我进来的时候做孙媳妇，那是多么悲惨的那个角色、啊、从孙子媳妇做起，做到儿媳妇，然后慢慢他升格，他说我今天我也有孙媳妇了，已经四代同堂，所以他真的有点老。那那个老变成某一种疲倦，所以反映在他听到江南甄家抄家，他觉得难过，可是他不想问。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想，如果是当年比较年轻的贾母，至少问一问说甄家为什么抄家，那会牵连到多大。因为我们知道甄跟贾他们是同样在一个党派里的派系，所以甄家抄家贾家不会太久，因为在政治的斗争里他们是牵连在一起的。可是贾母已经没有力气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特别注意《红楼梦》都在讲真假假假真假两面的这个反应的这件事情。